是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是再次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主要让这个祭是一个活祭，是一个馨香之祭，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祭，不是在某个时候某个环境，乃是天天，乃是在任何环境当中。主，我们认定我们是献祭的人，更是认定我们就是那个祭。主啊，得着我们，完全的得着我们，悦纳我们，充满我们，然后好像一个摇祭一样。主啊，当你再次把这个祭献给你，在你的手中被你洁净，被你分别为圣的时候，也让我们这个祭能够成为人的祝福，成我们四周人的享受。主啊，让我们的心不仅让你得满足，让这个人叫你的心得满足，也叫我们四周因着我们的缘故得着从属天来的满足。因为这个只有从主那边才有，因为你给我们的平安，你给我们的喜乐，给我们的满足，世界所找不到的，也是世界所不能够给的，以至于也不是这个世界能够夺取的。因此主，我们赞美你，你翻转了我们整个人生。主，是你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你把我们提拔到程度能够与王子同坐。赞美你，赞美你。你不是来一个软弱的，甚至来一个有瑕疵的我的这个我来服侍你，来见证你，你就要改变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提升我们到程度，让我们不仅看见的荣耀，我们得到你的荣耀，以至于你就用我们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这是你的教上的工作，这是我们在面前的追求。主啊，叫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活，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主啊，好叫我们能够不仅看见的荣耀，让我们更是摸着你那圣洁的生命。主，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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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我们从第八节哈，一直到读到第十一节，啊，或许我们读到第十二节。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起来来读，操练身
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能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OK， 我们先读到这里。啊，昨天我们花点功夫，或者这几次我们花点功夫去思想到我们的基础的追求是什么。当然有两个东西，就你怎么追求是什么，或者说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如果我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更多的认识神，那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不过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那认识神以后要怎么样？那当然是认识神的目的是让你知道神站上的拣选，站上的呼召，站上的救赎，当然也知道神站上的整个创造你、拯救你的心意，就让你成为一个可以荣耀神的人。那就带出两个结果来了。一个，从神的角度，如果你要得到他的荣耀，你要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从这个角度，用圣经另外一句，神是圣洁的神，一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的一切都是最高的，他一切，因为他本来就是一切的来源，所以每样事情是以他做出发，所以每样事情如果有个标准的话，一定是以他做标准，因为是从他里面来。 那相对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追求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荣耀，这样是因为我们有更多像他这样的圣洁的生命。旧约新约都这样的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是圣洁。所以如果不讲圣洁，只讲荣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OK， 因为这位圣洁神你我都不认得，你我都不知道，你我都没有经验到。所以讲到旧约的时候，一讲到圣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蛮多的这些的这个所谓的影响。比如说这个人会颤抖的，连山都会震动的。所以一个人讲到圣洁绝对不抽象，他被神 shake， 他被神这个 mold， 就是所谓的这个把他塑造等等等等。你会发现神要把这个人，这个来到神圣洁神面前，让他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以至于在圣洁的当中就活出那个圣洁应该有的见证，那个叫荣耀。讲到神的圣洁上彰显出来，那个荣耀就会影响，产生影响。所以你读到另外一个神的工作的层次，就是你看到他的荣耀，包括带出了不公义的，带出这个不好的，都要被神来改变。那当时带出一个，这就很重要观念，叫敬虔，叫 godliness。 所以你追求是什么？追求更多的方式，更多的服事，更多的所谓建造你的神给你的这个工作，从个角度没有不对。但是如果这成为你我的目标，其实还是活在人的思想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的灵命要提升是很难。所以有时候呢，你会读一些的这个过去的属灵的这些所谓的被神大使用的仆人，你发现他走了一生，到最后他一个很大的破碎，还不是说从自我老我那个弄的放下那个，他出来有个很大的突破，是因为他知道任何事情服侍是很重要，但是这个服侍人才是神真正在看在拣选。我在这边学，可能也学到一点点，我还早了，不过就感觉到一些的属灵的同伴也好，甚至一些长辈，有时候给我一些安慰跟鼓励。如果讲到最简单，牧师，我看你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什么不一样？比他们好？我绝对没有比他们好，我比他们聪明嘛，比他能干。在我们教会上几位传道，我认为公开的讲，他比我聪明多了。但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好像神还蛮喜欢在我身上，就是我这个人。那还在我在说，我不是用这来夸口，如果认为的话你就听错我的意思。我只是在强调一件，我走过来的路，过去是希望轰轰烈烈的可以服侍神，现在我是觉得不管这轰轰烈不轰烈，我知道这个人只要坐在主的脚前，只要来到主面前，他没有嫌弃我就很不错了。他觉得孩子，哦，你来了，来来来，好久不见，我也蛮开心的。OK， 如果说孩子你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吗？原来他主动问我，我还没开口说神啊，我怎么办呢？那么你有什么事吗？我就觉得很开心。你看到那个程度，我还怕跟他讲我什么事，他已经问我什么事了，我还怕说神啊，你不我这样讲，神会不会高兴？会神不高兴？所以敬虔很重要的，你的心你的人有没有对准神？那倒过来结果是什么？你会带出一个所谓的神的应许，拣选的应许，呼召的应许。所以刚刚所读的这边所说的敬虔呢，锻炼身体要用锻炼，这个时候就不谈了，这个时候我们谈过。唯独敬虔，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追求一些努力一些东西，你希望有个结果，从某个角度身体也是这样。如果你愿意的身体被拆，昨天我真的提了一下赵启慈牧师，他们两个人身体本来不是怎么样，现在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周牧师身体越来越好，其实他更不需要退休，我认为。不过当时神把他提升到国度，是国度，是这个国际的这个父老，我为这个感谢主。你真的，但是我相信他们的追求的当中，不只为了身体，是为了更好的能够服侍神。所以呢，是保罗就没有说只可以选一个，保罗说你两个都有的话都要，不找他个你要平衡一下，不要只中一个不中。那常我们常考虑的是担忧我们的身 讲这讲《扎都经》这个老道牙的话，就你到时间花在今天你的运动 exercise， 你花到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帮我们传道都彼此提醒啊。不过这个道就知道有没有做，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说哦，圣经的话讲得很对啊，我们要做敬虔敬虔。不宝就说，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过你真敬虔吗？你话这么多讲究你的吃食衣食住行，这个有营养那个没营养，还有多少时间你是进到神的话语，多个五分钟多去默想神的话，或者多个五分钟多少时去祷告嘛？属灵事情真的要呢就讲得很玄，我给大家都知道，知道不代表说我们就做到，但是祷告从某角度好难，其一个角度也不难。我常用这样说，禁食，你说禁食三天很难，我说你天天禁食更容易，我说你餐餐禁食更用，二十小时每个小时都禁食更用。为什么？禁食不是一个规条，禁食不是一个重要行为，你渴慕神就会禁食，你只要来依靠神寻求神面你就会禁食。为什么要定哪一天哪一餐？当然这是一个 discipline， 你还不晓得，我还没有这个操练的时候，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操练。不过你还觉得一个操练如果一直停留，你已经禁食了这个所谓有这种操练三十年，每次说哦某个节日某个节期某个时候，说一年有几个天要怎么样，我觉得太限制在那面。坦白说更糟糕，你节食呢禁食那三天，你觉得那三天你的心就在神了，还是你是胡思乱想，还是想哎呀怎么还没完怎么还没完，赶快我要去忙要解决问题去。所以这是新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所以这边讲的很重要，因为今生来生，所以昨天讲了进这个什么操练属灵的操练有长远的今生来着，还有另外一个应许。换句话说，操练属灵的事情你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经验到属灵的应许。你在操练更加亲近神的时候，你就更加知道神的心意，你更多的知道神的心的时候，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然后你会有个渴慕，然后你也发现做不来有限，这时候神的同在就非常非常的明显，我一说圣灵的工作就非常非常明显，而且是很自然的明显，而且不是参加特会那种的圣灵充满，是你与神面对面的时候神的灵浇灌在身上，那种的经历弄得甜蜜弄得兴奋弄得安慰弄得感动，跟在特会里面是不太一样。甚至有一些这个比较福音派，其实很多特会这种就是主要是营造这种心理学的气氛，所以你本来不会哭的，在那边大哭你也跟着哭，他讲有些道理有些没道理 OK， 因为他还没经过什么叫圣灵充满。不祷告他有些的道理的话，那我说 OK， 那我要不要不在这种气氛里面也可以进到圣灵充满？那你就一个人的时候啊，一个人的时候干什么？寻求神啊，追这个寻求神是什么等等，这个大家都熟。那我还就带出个就是要敬虔啊，敬虔神就神就向你显现了，神就对你说话，然后在敬虔当中你就被神的生命摸着了，你不洁净就被洁净了，你在那边说挂虑担忧的，神的那个丰富就充满你了，你在那边觉得自己不行不行不行，你突然发现神的智慧能力就充满你了，就这样子。我会讲没什么用啊，牧师我怎么都不知道，对不起，你都应该知道，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你想想看，你做你如果你父亲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人，如果你做他儿女都很夸口，对不对？我的爸爸怎么样？坦白说，你天上的神也是你的父，他告诉你你是我孩子，他告诉你在我们的整个属灵的长进的里面，这时候告诉我们这些告诉这些一个一个应许，你不觉得累积下来那是不得了事情哎？你可以说我爸爸是我爸爸，你可以说我爸爸是我爸爸，你还忧伤吗？你还挂虑还担忧吗？所以你读到这个登山宝训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有人说那句话没有 读懂，或者你不是你的经验，基本上主导文是没有用。坦白说，整个登山宝训也变成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你需要你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今天做些是为谁，你也知道做些的结果到最后你会成为谁。我是蛮现实的，哎，一个这样的说，你说实际是好听的，啊，现实也是一个，因为我觉得彼得很现实。主耶稣，你还跟从我吗？因为很多人退后，彼得就问了：主啊，我跟从有什么好处？我们撇下说跟从有什么好处？主耶稣也不客气，跟回答说：你现实我跟你，你会必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你要不要跟从我？从某角度，在当时看不出这个东西来，因为人都跑了。不，从信心的角度，这是神的应许。彼得说：“要，我要这个。”包括旧约那个雅各，抓抓抓那个雅各，其实从某角度更不是轮不到他的。从这个长子这个名分这个先后，他就讲，他知道一件事情：只要他能够讨神的喜悦，他会得到上好。他不一定要争长子的名分，从某个角度他还是认为他不是长子。不过他长子名分应该有的祝福就会临到他，他根本不要去争，他不要去争那个名分，他只要争到神啊，你喜悦就好。不过这个人真蛮麻烦的，他要讨神的喜悦，他以为做些什么，他还想耍一些的诡计。神说 No No No， 要破碎破碎破碎，破到一个程度，你要像我，你以后像我的时候，带出另外结果。我的应许，我的话就会发生在身上，而且是自然而然，不是你积功德，不是你的劳力，是你这个生命对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得着神为你所应许。所以这边讲很重要这一应许。那这个东西，这话或者前面讲这一话，保罗说这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力也正是为如此等等等等。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这都跟应许有关，他是万人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啊，解经家有时候咬文嚼字会比较卡在这里，啊，他是万人救主，那当时那不信耶稣人都得救嘛？当然从整本圣经，意思说从神的角度，他希望万人得救，但是真正能够得救人，他不是选这个不选那个，他选，他希望每个人都得救，不过他给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你信他吗？所以说更是那些信的信徒的救主，是他救主。这句话你把它弄清，但我想在座没有一位，啊，会对这个有些困扰。神的救恩是为万，啊，因为他愿万得救，不愿承认神的知道的叫这个，所以相信他为这个我们呢赐下他的独生子，是叫我们都能够有机会。那这个机会也是一个选择，所以叫机会。那你选择信耶稣吗？如果你选择，当然选择信耶稣就不是这么简单。你选择愿意走在主的信的当中吗？走个叫做信徒，叫做一个门徒的生活里面吗？ OK， 我想这个把它这样的带过去，因为后面呢，这就讲到保罗说，这是一个教导的人，一个做这个叫做基督的执事，基督耶稣的执事，意思说你是一个传讲基督的人，见证基督的人，不要只是有个学问，不是有个这个所谓的教义，不是只有个宗教行为，你应该是这么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呢，底下你要活出这样一个人，一个属基督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样子，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 OK， 我是提摩太，或者比提摩太更加的不清楚，那我这个人应该像什么样子啊？我应该做什么才比较对啊？对啊，我要说我要活出像基督。什么叫活出像基督啊？我要活出像个能够有基督徒的最好的见证啊，怎么做见证是怎样啊？那保罗很直接的，底下就讲那五样事情：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的清洁上，都做门徒，都做信徒的榜样。今天我要用点时间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属灵是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讲， 甚至我们都可以讲个道理，属灵要怎么样才属灵啊，我们有没有怎么的灵修啦，有没有怎么样啊，这个等等，很讲究这些东西都很对。不过如果基督不是在某个时候与你同在，基督不是在某种的你的服侍的当云堂，基督是在你每天生活里面与你同在，这就超过宗教的行为，这就超过宗教的那个所谓的 do's and don'ts， 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这是生活的见证。有个解经家，这是个很出名的解经家，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什么叫敬虔？敬虔就是用真理塑造出来的那个个性或者那个性格。敬虔什么叫做 godliness？ 就是用真理，用这边所的道，整本圣经就讲道，约翰福音就讲道，整本圣经从旧约到现在，道，道是神的启示，是一个道，神的自己来到道成肉身是道，都是讲道。一个人应该是照着基督的神的形象样式活出神的形象样式，就照道而来，但是人软弱了，不听神的道就离开了神，然后不听神的话就离开，就进到咒诅里面。整个的救赎是再回去过来，神说真正的道是这样，你要信吗？你要信吗？信人就得救，不信人神就把它放在一边，只有这样子，我不能够勉强你不信的。在信人当中，神就开始预备一个道，又是道，怎么样去信得更好，信得更正确，信得最后是有果效的，不要只是留在你的头脑里面，信得带出一个有影响力的，这就道。整本圣经就用道，如果我们不讲神的话，不把神的话讲出来，就没有道可以走。如果没有今天祷告，有时候我们看重神的道没有路，不过今天很多人在找路，整个世界都找路，但这个路是否就从神的道出来，不见得，只是一阶前面所讲的叫做世俗的言语和荒谬的话，这就路啊，这路啊，你要怎么样哦？这个生意做吧，你可以这样子。我在国外的时候碰到一个弟兄，他是做这个他基本上是一条线，他的公司不大，不从这个订单的，他基本上是办做代工的，可以用这句话讲恰当，我不好讲哪一样东西正当。那时候的这个行业代工有很多种，他是做这个当工，那个钱这个生意很好，所以那个的总公司啊，他不能够只找一个人帮他做，他要找很多代工，因为他做不来了，或赶不上货了，或有一天呢他停工了，他都不能够断货，所以那时候生意好的。他跟另外一个做同样代工，可能他做这个也是别人介绍，他就把资产那都投在那，这时候他在整个这个工作当中有些困难，所以再时候他认识主，那跟我们蛮认识。有一天他跟我说，牧师，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因为我的朋友跟同一行的都代工做这个的，如果代工要你做100万份，你多做个50份有什么关系呢？人家叫你做100万份，你另外多做个50份，你就偷偷的，用他的话，他不用偷偷这个字，用来你自己把它卖掉，你不就多了50份的钱吗？不要忘记，一份都很贵的，100万份也不是一起，是整个给他的那个量是这么多，可能不知道三个月还是几个月把它做成，已经给他一个 quota 这么多。不过他的朋友跟他，哎呀，你印这么多。这么多，这个，你多做50份就。他牧师，你知道我现在的状况，你知道我的需要，等等等等。牧师，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吗？我看着他，坦白说，我真没有告诉他可以做不可以做，只会告诉弟兄，你不知道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吗？因为对他多做50份，他马上整个的经济的那个财务的状况会一个很大调整。从一个人他赚这么多，少赚个50份，有没有那个大公司？坦白说，他赚他根本不在乎你多拿他50份，而且他要100份你都给他，100万份或1万份或100万你都给他，这个他也不知道，你等到你花了功夫啊，你劳力啦、啊，你多做。 他真的很心动，他真的很心动，不过他做不来。我回答都没回答他，我说弟兄，你不知道该做还是不该做，我只问句话。他信主没多久，他以前在黑暗权势里面，哦，很糟糕，哦，一祷告这个都跑出来，这东西连他女儿这个孩子都有问题都跑出来。不，我要说的，我的 question 在这里，这个人才刚信主，了不起半年，这时候他有挣扎，跟你我一样都有试探，都有挣扎，甚至在这个环境上有个路。也不会抓的啦，抓不到的，抓到的人家根本不在乎那个。你了不起说我对不起，我多印那个多做了，或者多 copy 了，或多做什么东西，或者多代工了，多做很多理由。所以那个朋友讲了，他已经好像真的多印个五十份，多代工个五十份有什么关系，多做五十，不过他心中过不去。不过我的问题在这里，在我碰到的基督徒当中，有些人已经是信主30年，他还是蛮喜欢走这叫这边所做的世俗的路，甚至莫名其妙叫做荒谬的话。我就是道路，这两个很重要，你需要有道，你需要有路，你不能够只有道没有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不，需要有路的时候，需要那个路是从道出来，不然那个路只是叫人家很快的成功。所以对于成功神学我非常非常的留意，有时候一些成功学讲法是让我非常非常不能够接受。你看信主马上就改变，信主马上就讲，真的你生活改变，但你生命还没有改变，或者还没有改变到可以领受这个祝福，这种祝福的时候，在你，我就一直问了，你给3岁，你的孩子，你非常爱你的孩子，他只有3岁，你给他100万吗？那不可能的事情啊。Maybe 有一天他长大了，还不是30岁哦。如果30岁他就长不大，你也不给他100万了。我相信神为我们预备，是一定不会缺。不过他倒过来，你有把你的道路带给你的孩子，带给你的所谓的部下，带给。甚至有些人跟我建议，牧师，我们做这样，财务会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有些人在以前在职场，跟我说，哎，这个老板要进，我们这样的做，最后就没问题。难道这一辈子没有这种考虑，这种的挑战吗？到底道再来，路再来，然后蹦了句话：如果我要的道跟路带出来是永生的盼望，是带出应许来，是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然后这边就讲了，是可以这个我们，你看我们用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顺在指望上，能够在乎神等等的，他就救赎我们，就在这个得救里面。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原来用了这个 term， 既然是用到了，保罗很喜欢用运动员的那个话，这边讲到这个劳苦努力，中文这样翻次序是不是这样？我就想基本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劳苦，就是你格外，就是这个时候就你努力，就你要照规规矩矩。是否照中文这样对着这样次序先后，我不敢讲，因为我没有这样去对。不过基本上是讲两个观念，你做的是对与不对，这合不合乎规矩。一个运动员，你不能够说跑400米，你跑了，然后跑以后就跑别的地方去，然后就走个捷径。你就是跑第一名，人家就说人家跑400，你只跑了200，就了事。你以为可以兜个圈，从里面穿个捷径，从人家要跑这样一圈，你再横过来就跑赢了，可以这样子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你的得到这个结果，得到这个应许，是因为有 discipline， 这是一个这个东西，要照规规矩矩。但第二个就是需要锻炼，你意思就是照规矩400米每天跑，有没有每天都进步一点，或是举重这次有没有举得更重一点， 不有时候会到个程度，是不是就讲这个字用到劳苦，我就不晓得。这个劳这个讲到另外一个字的英文呢，就讲到这个字叫 agony。你看呢，有些呢，他今天做的多了，或这场球这个比赛，这个球因为然后那个打 OT 啊延长赛都延长了四次，所以你就知道打到这精疲力尽，可以到这完以后有个已经的体力用光了。体力用光是一件事情，你开始全身发痛，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保罗用这个讲，敬虔哪这么简单？茶余饭后有空，我们再来敬虔一下。敬虔是个 discipline， 敬虔是应该知道你敬虔什么东西，而且你要天天的成为一个习惯。好处在这里，如果你常常的练到程度，精疲也力尽，全身都发痛，我相信在座如果是喜欢运动，过了几天，过了几个礼拜，你也不会酸，也不会痛，你反而觉得今天没有跑，有些骨头就不松，骨头就开始发动。所以敬虔，你清静神惯了，你觉得有一天不清静神，你顺服神惯了，你听见神的声音惯了，你有一天没有听见，你会觉得好奇怪。比如说你两个夫妇戏好，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个有一方不太讲话，虽然没有什么事情，他也没脸色，不然你会哎，你今天怎么一回事啊？有什么不高兴吗？我最喜欢问这句话。可是外面什么情况让他不高兴，你更怕是不是对方硬的缘故有不高兴。但是我们跟神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有空再来，神啊，有空我给你喝下午茶，其他我还忙得很。所以敬虔呢，用这边讲，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如果说为了让我们能够得救，为了我们能够遇见这位神，是全然得救，不是仅仅得救，不是罪得赦免而已。能够带出神的活出他的那个荣耀，这是需要操练，这个叫敬虔。敬虔也不是随随便便，敬虔从一个角度你需要真正劳苦努力，从一个角其实是一个做门徒应该有的态度。有时候我也在思想这事情在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些事情开会就跟同工们开会，他只要到时候打个电话来，牧师，今天我有特别事情但我今天不能够来。我们普通就说，哎呀，有爱心的，就是你不能的。不，有时候在想，在职场可以这样吧？如果你的老板跟说今天下午3点钟要开会，2点半的时候打个电话，老板啊，今天我有事情哦，可以这样子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一些人跟我说的，就不是说我们教会就。有些教会很难处理。那大题目是有爱心，这也对，他有这个需要，这个困难，他已经把工作放下跑出来做传经为主，很大的牺牲了，我还有所谓的太严谨，甚至被有点太刻嘛，这里面叫我讲很多学习。我知道一件事，我不能够要求人不然这个牧师没有爱心了。不但我也被人家讲，牧师你不能够只有爱心一些人根本没有 discipline， 上班下班都是马马虎，你要管一管的。但有时候觉得很难，能够管的是谁啊？你自己啊，你管不了别人的，就是你的孩子，你最多管到一个程度，他听这么多就，最多你管到一个员工就这么多，你最多能够管。那如果我管我自己，那我的目的干什么？你可以把这个团队带起来是一个事情，我相信这很对，把你的公司的那个部门带起来是一件事情，得奖了，得这个等等都没有错。不过在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我要带出来一个在整个过程我的生命能够更加相处，这是我敬虔的目的。我要更加的圣洁，好叫我能更加活出神的荣耀。整个的操练就是叫做敬虔，而且保罗说的不是我说， 进前的超人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一个要知道规矩是什么，所以神的话都不懂，神的言都不懂，怎么着？知道神的话就了事吗？没有，要去做，做到人家做三分，你要做七分；人家做七分，你要做十分；人家做什么十分，你要做十一分。越做到你精疲力尽，全身发酸发痛。人家给是这个给，主耶稣说：“我给什么？我把生命都给了。”啊！我要服侍的时候，我有果效，好好享受我的成果。带一个这么大的教会，带一个怎么样的？哦，这样的话，知道被人家称赞。以前我听过牧师，我记得是 Bill Hybels 说，一个大教会的好处在哪？第一个，大教会的好处，他讲两个：第一个，我的教会被人家认识；第二个，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成为一个出名的人。大教会的好处，这是他说的。那其他的呢？其他有很多的解释。他跟我年龄一样大，他六十岁，他把他过去的服，他很，你去问问这个叫 Willow Creek 在 Chicago 那个教会，哦，很出名。他六十岁，他服侍做一个检讨，他非常会治理，他讲道很强，他写的书那边话讲，他写书很多人来看，他在台湾常常开这个叫做高峰领袖聚会。但我听到这句话，我有很多的反省，因为他成功到那个程度，我差远，所以成功我们都羡慕啊。不过他讲的这句话，我思想很久哎。我要带个大教会是为什么？第一个，我们教会出名；第二个，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会出名。不过问题是，他讲是这样讲完，不过去年的时候，他也出了问题。知道不代表说就没有问题，不过他提的东西我觉得对我讲是很大的反省。所以从六十五岁开始就问了，因为六十岁我就开始问，因为读到他东西，我到底要做什么，到底我这一生是要做 OK。 我做到六十五岁，你真的问每个人，我没有要接主任牧师，我要做一些摸着神心的事情，或许大家不认为我们该做，甚至灵粮堂本身不见得是最重要，那我也不反对，因为灵粮堂有个觉得有很多同工觉得这个更重要，我也不反对，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呼召。但是我觉得神要做的可能是另外一方面，当然也在做了，不过如果是专心做，不是我回台湾的神父的目的吗？不过没想到六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牧师。那另外一个，那感谢主，这十年、这九年、十年，我相信神在做当也让我学了很多功课，也让我在中带出一些的工作来。不过问问题还是在这里，你走过这一些以后，你希望带出的结果是什么？我一直说，我要的不是我的教会出名，第二个更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教会主牧师是谁啊？哦，是欧永亮，所以欧永亮也跟着出名。神啊，千万不要让那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免得我的眼目打叉了。所以当有人告诉说牧师以前过去灵粮堂历史怎么轰轰烈烈，我很感谢主，不过坦白我有点内疚，因为我没有把灵粮堂带到更出名的里面，带到更所谓的这个所谓更怎么样的里面。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安心的，因为我希望灵粮堂弟兄姊妹带进更靠近主的里面，更认识神的这个信的里面，更加能够有能力活出神的信的里面。有没有果效？我想有一点看到你们我也蛮开心。不祷怪是每个人都这样的领受吗？不见得。神每个人神的仆人都有神的呼召，都有神的那一份在身上，为这个要感谢赞美主。那我就想到了，已经到了年龄，是否需要更加的专心？神啊，你给我那一份，或者你给我的呼召，我怎么样更加能够做得更好更完全 OK。 所以这个叫做应许，生活上的应许，服事上的应许， 基本上这个应许是从神来的。如果这个应许，所以这个你的目标你的方向叫讨神的喜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带出两个结果，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吗？第二个，你的生命能够做出神要你做的事情来吗？两个，一个神要做什么知道吗？我要就知道，我要把教会哦，搞这个翻转城市啊，然后借着教会啊，这个整个台湾，整个世界都要翻转，没有错。那第二回要问你有能力吗？很多的我常常觉得一些的这个讲法，包括特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安慰。我们这很小不行哦，原来神要我们做这么大。第二，但是特会很常常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有能力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OK， 神他会给我们一些方法，要这样要这样，不过问题是你照这些方法去做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人。回到这里，你很希望做一个400米跑得最快的，第一个你要知道400米跑起来跟短跑100米跟马拉松是不一样，你知道有分别吗？第二个，你有没有训练是为了400米训练，跟短跑只是那几秒钟一口气跑完，四百米要前跑后跑，跑到最后那个已经没劲的，跑到最后一百米可能了，我不是跑步人，不过我是可以走，我可以走蛮久的。不过有人告诉我说，最后那个是要不过你前面300大概已经力气跑的时候，最后就是你要把老命都拿出来。那完了以后，真的如果你不会跑，甚至跑最后一百米已经没力气，脚一软就摔倒在跑这个跑道上。有看过这样的人呢？有些跑到最后就晕倒在最后，虽然过了那条线了，因为可以送。那有些完以后，他要躺3天，因为全身发痛。保罗真的很聪明，他用这个运动员，另外用军人，第三个用农夫，做一个所谓讨神的喜悦，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得胜的。不像我们所说的成功神学，你学会一二三你就会发，没有这种事情。 OK， 那既然讲这么多，我想回过头来，我要跟他看的是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你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这等等做信徒的榜样。你要吩咐人，教导人，给两个很大的方向，一个就 teaching， 一个叫 mentoring。 teaching 就告诉大家对错真理等等的，然后呢你要个别的去做每个人的师父，因为那才能够带出真正的那个生命的改变，完整，不只要真正完全的，这样的改变才能够完整。你跟他知道，跟他讲对与错好与坏，然后有些人要跟，有些人都不跟。你跟他讲怎么去经营教会，他不是说你讲不好，但他不跟，因为他不是他的呼召，他感动不是负责怎么去经营这个教会，他可能负责是做，他的感动是做宣教士，他感动是做代祷者，他对教会怎么治理他一点兴趣没有，不要勉强。不过如果那个人你跟他讲你要成为一个治理教会的人，他就觉得很有负担，那不止停了，那你就哦很好啊，神呼召你就来教会治理啊，你觉得他一可进来就可以吗？他不知道怎么跟同工相处，他怎么知道怎么去带，他可以带这群人，不能够带另外一群人呢？所以这些东西你需要 mentor 他，你要 mentoring 他，所以跟他在一起到某个时候就把工作交给他，让他去做看看，看看他做，如果他做不来甚至做不对的，产生的所谓的负面的效果，我还需要出来帮他扛。哦，没有问题了。他这样做，如果是做不恰当，是我告诉他，是我请他来负责，那这个事情我要负责。如果不对的，我会赶快把它弄对；如果有什么的，我要把它补过来。甚至到某个程度，我觉得他越成熟，成熟他有一些新的 idea， 我觉得跟教会没有太大冲突，你就试看看。那个甚至那个想法不是我想，是他，我要给他有这个机会啊。那他一些想法的时候，有些人就不习惯，因为以前我们的想法和重的处理事情的程序，以前我处理是不是这样，我说我们一定要照我程序处理，你觉得他这样处理 你的程序是不一样，那有错吗？那没有错，你试看看嘛。所以有同工说，牧师你要放心的，不要这么快放手。哦，这个我很做得来，我很做得来。你不什么，最后常问了，你什么时候放手你的孩子？你要做他妈宝，做到几岁？有困难他处理完以后他不行，我在旁边为他祷告，这是绝对的关心他。他跟你谈问题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这样昨天有机会我们早点回去，所以啊，我们这边差不多十一点，那边大概是七点。我跟我的大女儿差不多这样聊聊，我们差不多聊了一个钟头，聊他的工作啊等等这些东西。我要感谢主在这里啊，他是他的年龄，他的经验，包括现在的位置，你不觉得他应该自己去处理事情吗？他有没有需要？他有，他的需要是从他自己分辨以后，他觉得有些东西是需要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他不需要告诉我们。如果他不需要告诉我们，你在旁边看了以后你不放心，我要告诉你，他以后不会跟你讲太多。昨天我还讲一句话，因为那两个小孩小，一个才五岁，一个才三岁，所以在这个 FaceTime 的时候，那种妈妈讲啊，他就跟我女婿，看着他两个不要来吵了。然后就说，尤其这几个在家里面都 homeschooling， 所以他真的还教孩子课。他到美国这种资料很多，你去图书馆呢，去拿个那他给你一套，这个礼拜教什么什么，那还是要预备啊，还要教他，那他的工作还要在那边呢。以前把两个孩子送到这个托儿所，他就上班去。他说 ：“Daddy, I'm so stressful。”然后叫两个孩子又抓着再走开，哎，他就摇头。这两个孩子把我累死，我就笑笑，我说你跟爹比小时候也是这样。不然告诉你，这时候是最好玩的时候，大的时候他不找你，你还蛮头痛的。他真用这句话，爹地，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我的 point 在这里，你的走过来，你需要经历过，你需要经历的当中，把你的经历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你的孩子，或者帮助你的部下，或者帮助你的朋友，或者这个部门当中一些跟你一起合作的一些员工。那这个你不仅需要 teach 他，你需要 mentoring 他，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两个孙女，两个就，所以呢，老大来，公公婆婆，那个小来讲一些乱七八糟，我听不懂他讲什么。他讲什么啊？我的大人说，我的老二很喜欢 joking， 很喜欢开玩笑。这看到我们两个一般讲一下，我们也听不懂他讲什么。老大蛮 serious， 老大很有主张。Anyway， 所以你需要这边所说的吩咐他，吩咐既然要有点命令他，这是 between 这个命令跟劝导的当中，那基本上这跟 mentoring 很有关系。那 teaching 就教导，就教导，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错方。OK， 停在这边，不要这样啊，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当然这是针对提摩太来讲，可能他信主，不论你信主多久，不论你这个传道多久，你一定要相信在你的会众当中还是有人比你年纪大。或许那个人不仅在年纪比较，可能他信主也蛮久的，可能信主的年龄，信主的这个年纪年龄比你还久，这样会服你吗？这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啊！我希望能够年轻的同工起来的时候能够服他。以我们教会例子来讲，我想如果我们的这个年轻的同工出来，我想儿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今年因为儿童本身他有规模坐在里面，那只要是有需要跟他合，青年没有问题，因为本来就是青年的人，我比较会操心就是他能够带得动成人嘛。有些蛮喜欢，有些成人看法不一样，所以如果能够带的要紧的，但是不论是我们教每个教会主要，但有些教会出去就连线出去开个教会，那立即一般的甚至在现在的教，所以有些年轻跟成弄不来就干脆出去开个教会，所以台湾有几个这样的，这都是年轻的教会，而且出去一下就很多人，因为他一下把别的教会的年轻都吸引过去，他一下的一两个月就多少人了，真的你开始要建一个教会一下这么多人，那不可能的事情，那好多人经营，不管怎么样，那问题是不论你哪一种的方式，你可以带动成人吗？一说这成人愿意跟你吗？所以真理是很重要，把人带到谁的面前，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来到主的面前，特别一些成人忠心的这个成熟，他们知道要的不是好处，不是成功神学的那个这个福利，乃是更多认识神。年轻人不太会分辨这个，年轻人说哦，这个信耶稣，这个好那个好啊，就，不过这是年轻人，可能我们一个时代也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要祷？赶快祷告，特别快考试前，赶快去参加聚会，我们都希望这个样子。不过你过了一阵子以后，你发现这个 is not it， 那不是最后追求，那大家怎么样 ？OK， 如果这是自己的努力的目标，保罗已经定下努力目标，那你该怎么做？请大家留意。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带领的当中，一个是 teaching， 一个是 mentoring。 真正做的时候，当你特别 mentor， 不然是包括 teaching 的，你用什么去影响那个人，原来最少要这几方面，一样是不够的。第一个叫做言语，你的言语可以影响那个人吗？你的言语带出来的那个言语那个态度，言语那个内容，那个言语的那个实质，会影响那个人吗？其实人缘相中当中最能够影响的，我跟你，我不认他，跟他谈几句话，哎呀，我很喜欢跟那个谈话，从来我根本还不认得，不过我还蛮喜欢跟他聊天的，这是什么？这言语啊。我跟一个长辈，可能这个时候在这个长辈属灵也好，这个属实也好，其实我有点那不能让，哎，我怕不一直谈话，我觉得今天跟他谈话以后，哦，很有帮助，所以言语很重要。当我离开一个职场的一个团契，我因为那个职场那个环境有些改变，我说可以的，已经这么多人在一起。所以最后的时候，他们这个来团，因为这个团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这个公司的这些领袖，在每个不同的部门，所以每个人都这个董事长就说，在我们教会弟兄，哎，要不要每个人讲讲你们这几年跟公司他们将来一个，中间有个人说我说不出来，怎么？不过他每次好像很开心，只要他每次来讲神的话，我就很开心。最后他朋友圈，我想了半天，大概只有一句话，每次听他讲，如什么？春风如沐春风，你看我的国文差得很，人家其他就点头，他记得这么多吗？他听懂这么多？每个人都在别的教会，不是不就一就两三个啊，就一个是在我们教会，其他几个是我们的福音中心，那其他都别的堂，甚至还有天主教。我要说在这里，你的言语很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言语一定要真实。昨天跟个同工给我很大的鼓励，牧师，我看这么多年来你在台上讲跟在台上做的，我看起来都好像是一个人，这他说，牧师，我在你旁边跟了这么久，所以我就不好意思，他没有比我小太多，他说你就是我属灵的父亲，我听我们感动，他在企业，他在职场他比我强多了，他对主的追求 跟他妻子一直追求，很好，为他蹦了这么久。如果他说为什么这样，如果你说为什么你觉得把我看成是，他说因为你在台上讲的跟台上讲我看都是一样，言语第一个要真实，第二个后面讲一句话，一定要爱心说诚实话，诚实已经讲一个真的，你有爱心。什么叫爱心？爱心是说你讲的是为别人的好处，不是为了要不要从那人上得些什么，吓他威胁他然后就引诱他，好叫他能够跟着你，对你有好处。这是我的原则，我的言语。那第三个是为他的好处，就是为了安慰古人。不过如果这时候他跟我谈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我知道我希望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也会很清楚的告诉他。如果这个问题我可以讲，所以有个同工啊，他找了有问题的时候，哎，我还是要跟你谈，一谈呢大概就这个时间。牧师，我告诉你，每次说很多人找你五分钟，我要告诉你，这次来五分钟是谈不了的，至少要半个钟头。我感觉到谈了很多原则等等完以后，他真的他碰句话，每次我跟你谈完以后，我整个人生好像就通了一点。千万不要误会一事，欧牧师好会讲话，欧牧师很懂讲话，欧牧师很懂心理学，很多什么讲话的技巧，这个我都一窍不通，这不是我学来的。我只知道神的话说，第一个你讲是说诚实，诚实这个字也叫真理，是有没有按照真理来。第二个你在造的时候，这个是用爱心，你的动机是否对，是训他一顿羞辱他一顿，或是骂他一顿，甚至哎呀你本来这么差劲，还是他感觉到他是被安慰被鼓励。这时候他有点说 OK， 如果这样的话我不退后我也不硬的，那我要走上去，我去面对这种人怎么做，那我要给他一些具体的我的建议，这个我认为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你还有别的选择。那我感觉到说话是很重要，包括你说话的时候那个态度。我常讲说说话的时候，这是我这些年操练，特别做传道，你可以跟我在前面说个二十分钟，就让你说，中间我最多问一两个问题，不会问他你刚讲我听不太懂，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因为我要照你的情形，我真很留意听完以后，你讲完以后牧师就这么多了，我就跟你讲说，那还是我有两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为什么不这样处理呢，一问到以后突然发现这是他疏忽的地方，甚至他没有处理好的地方，所以就笑笑了。你看如果你同意我问这几个问题是你疏忽的，那你现在生什么气，你发什么飙，因为你问题还没搞清楚啊，你就带着一种那个情绪不稳定来告诉人家。你看你说是问题我们就谈谈问题嘛，你讲的是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完了以后我只问你两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事你是怎么看，这个事你问没这样做，他想到哦对啊我没想到，那底下就问了，如果你发现这个问题是你没想的问题，你怎么都怪别人呢，别人不了解你，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在哪里，你会发现完以后，我相信网友，所以我不太跟人家吵架，但你要告诉我什么，我会蛮从我的角度，从我的身份，从我的真，我会坚持这个要做，那个不要做。所以言语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你总要有道，第二个总要有路。所以我在说，用爱心说成真理很重要，你的动静重要。如果这时候神给你这个，你是个公司的主管，你在这个行业有比较清楚的。等等，那你就包过去你在这个行业的经验可以告诉他，给他有另外一个选择，不一定要用他那种方法，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我相信久了以后，我怎么这样的说，可能一下你看不出什么改变，久了以后多次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被你 mentor 的人，他不仅听你讲到，而且他有问题来找你，你被你 mentor， 他的生命也在改变，他待人处事也会改变，而且他改变了，是带出一个更成熟的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我相信 这是神要在我们上所做。底下后面那几个其实跟这五样都放在一起，哦，那我们在明天我们再思考一下。我再讲，我把它这个真的把它拉得这么细来讲啊，我希望是对弟兄姊妹啊，就是在生活上在工作上，特别在你怎么成为一个基督耶稣基督的好执事，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效的，或是一个成为真能够被神所用的位置来做见证的人。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就用那话语来塑造我们。什么叫做敬虔？这个传讲者就是一个用真理塑造出来的个性品格 character， 这个叫敬虔，跟真理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个真理若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这个真理就是神自己，就主耶稣自己，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包括智慧，包括能力，包括爱心等等都在里面，包括圣洁，包括等等。所以我们需要神的道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也帮助我们用神的道给我们有机会建造别人生命的时候，也知道用这个活泼的道来建造别人的生命。我们改革同声来祷告，我的主，我神，再来仰望你，请带领我们，把我们带新的当中，就要带领我能够进到那新的里面。主，现在这年来这样的改变我，现在呢透过也成为一些弟兄姊妹的祝福，愿神带领，让我能够进到新的当中。神啊，帮助我，主啊，神啊，帮助我能够进来，神啊，怜悯。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常用的话，借着你的灵来改变，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不论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主，我们就走在这个被建造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就开始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唯有的就是渴慕主，更多的有主，让我们更多能够像主。我们唯一的得着的就是我们确实我们更多的能够像主，好叫我们能够为主做更好的见证，是吧？感谢你，我们蒙恩得救是恩典，能够走这神成圣的路是你的，也是你的恩典。但如今今天我们不仅活在你的荣耀，也能够活出你的荣耀，主，我们在说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恩待我们，把今天需要时间交手中，主啊，就继续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我们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